相信各位都有快乐的感恩节啊！昨天、前天啊，都参加聚会啊，吃的很多啊，小孩子跑来跑去，很快乐啊，大人也很快乐。感恩节大概只有火鸡不快乐啊。他们据说美国一年都是4500万只火鸡吃掉了啊！感恩节啊，其实不是一天就完了。按照圣经，天天感恩，凡事感恩，常常感恩，时时感恩。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不是等到11月才感恩节啊，要成为每一天都要纪念的节日。感恩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，如果不感恩，大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。以神为中心，他什么都想到神的恩典。施布真是英国最有名的传道人，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朋友请他去别墅，在山上去度假，他们就骑着马在很广阔的山野间奔驰。突然施布真就下马了，然后就跪在地上，他的朋友吓一跳，以为受伤了，问他你干嘛呢？原来他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，跪在地上感谢创造的主宰，让这一位朋友印象非常深刻。他是以神为中心，一切的美好凡事谢恩。要不懂谢恩，常常以自我为中心。丘吉尔讲过一个故事是反映这件事情。他说曾经有一个英国的海军非常英勇，有一天看到一个小男孩掉到水里，马上奋不顾身也跳下去把孩子救上来了。过两天这个小孩跟妈妈在马路上走，这一个军士碰到了，介绍完了之后，这个妈妈跟这个军人讲一句话，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我儿子的帽子捡上来啊？忘记把他帽子捡上来了。他的心只想到自己，没有感恩的心。感恩，这是我们对神最容易可以表达的事情，是圣经里面用了128次的一个字，感谢、感恩。所以基督徒要常常会感恩，要凡事谢恩，要时时谢恩。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就是讲感恩，用的题目是说不了的恩赐。可能有人以为我弄错了题目啊，刚才念的圣经明明是说不尽的恩赐。说不尽跟说不了，你们先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差别啊？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和感谢神因他有说不了的恩赐，你们中文比较好的先回答啊，一样还是不一样？ 我中文不太好，不过跟你们稍微说说看对不对哈。说不尽是量的问题，说不了是值的问题。说不尽的恩赐，比方说身体健康，血压良好，胆固醇正常，耳聪目明，心跳规律，事业也顺利，儿女也听话，家庭也和乐，薪水也还不错。那么再说还有很多可以说，这个叫做说什么的恩赐啊，说不尽啊，讲太多了，一样一样都算不清，说不尽。那什么叫说不了？比方请问诗班唱得多好听，说不说得了啊？哦，他们诗班不错了，可以了哈，那也唱得不错了哈。如果你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画，这一幅画多好看呢？如果有的时候你说，哎呀，说不出来了，太好看了。如果一个极其崇高的品质，你常常就说不了了。在刚才这一节圣经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在希腊文的原文应该翻成说不了，各位可以知道现在很多翻译本了，你们去看中文也有新译本，也有现代中文译本，有新旧库译本，有吕正中译本，有天主教的思高译本，那英文的常用的 NIV 或者 NASB NRSV 或者 ESV 或者 King James 或者其他的各种翻译本，你好好去找一找，几乎所有的翻译本都是翻成说不了，只有和合本翻成说不尽。那翻成英文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indescribable， 没有办法说，没有办法形容，是说不出来，是莫可名言，是难以形容，无法形容。那么所以神的恩赐是什么？还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，数量当然很多，神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质量的问题。神所给的是最好的，神的恩赐是极高品质的恩赐。保罗太多经历神的恩赐，不过他在这里他说感谢神，因为他的恩赐是无法形容的，是难以表达的，是莫可名状的，是说不出来的，是说不了的恩赐。那如果你好好去读哥林多后书，到底什么是说不了的恩赐呢？到底什么是无法形容、难以形容的恩赐呢？那我现在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九章，第九章是个结束了，这一个大段的结束，第十章开始是另外保罗论另外一个目标题目的开始。一到九章保罗讲了三件感恩的事情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而这三方面就是说不了的恩赐，这三方面都是讲基督。什么是神的恩赐？什么是难以形容、无法形容、莫可名状、 说不了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就是基督，而基督实在难以说清。他列几点，基督是神给我们的恩赐，而这个恩赐所带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就看这三个。第一个，各位看第九章，我先念第九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荧幕打出来是11节12节，然后第八章第九节， OK， 就照这个次序好了啊。我来念，各位可以看荧幕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因为办这供祭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第八章第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先停在这里。第八章第九章，保罗都是讨论到捐献的问题，讨论到施舍的问题，讨论到助人，供应别人需要，供祭圣徒。保罗讲论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上帝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，上帝是乐意助人，乐意供给人，乐意施舍。举的例子，耶稣本来富足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他，我们贫穷变富足。所以说不出的恩赐，第一个描写的就是耶稣，他是富足，基督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了贫穷。那么等一下我再来解释，基督是富足，这是第一件事。那第二件，我要请各位看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第二章14节跟15节，我来念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保罗说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因为基督把他的香气要分给我们。刚才是基督把他的富足要分给我们，现在是基督有馨香之气。当我们认识基督，基督的香气会临在我们身上，而显在我们的周围。第三方面，请看第四章，第四章要先念15节，再念第7节。15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格外显多的感谢，因为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保罗感谢，感谢什么？感谢是宝贝在瓦器里，基督是宝贝，我们是瓦器。当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，莫大的能力是四面困住，却四面被围不被困住，我们能够有力量得胜一切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讲说不了的恩赐，从三方面，这是保罗所讲的三方面来思想。第一，基督是富足。也许基督是富足我们听得不是很明白，其实富足这一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翻成财富，如果我们说基督是财富我们就懂了。基督财富这个字有很多地方翻成财主，那更懂了，基督是财主。那保罗刚才讲的是富足，这是一个字的，可以翻成财主，就好像当主耶稣讲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仓库越盖越大，钱越赚越多，只是灵魂被接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财主就是这个字，就是富足这个字。那么 论到财富，很多很多钱财也用这个字。基督他是神给世人说不了的恩赐，基督是极其富足，为我们成了贫穷。他的本体，圣经说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，神给人的恩赐不要只是看在健康，只是看在顺利，只是看在地上的财物，那一个是说得尽的，说得了的。神所给的是说不了的。怎么说不了？神是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从天上拆到地上来，这一位独生的爱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一同创造万有，一同管理万有。神把他的儿子派到地上做人，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来认识真神，回到父的怀抱。这是极大说不出的恩赐，难以诉说的恩赐。如果你要想到神的恩赐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这是最了不起的最大的恩赐。所以有人这样说啊，神给人的都是最好的，神给我们是最好的。神给人是黄金，不过人常常不看重，把它看成了铜。 人向神也不懂得要黄金，人常常是要的银子，神给的是黄金，人埋怨是铜。这句话是很有名的，马丁路德讲的。如果你真知道神的伟大，你真会感觉神太奇妙，所赐的恩赐是说不了的，是想不透的，形容不了的。独生的爱子赏赐给世上的人。这几天感恩节啊，我很怀念我的独生女儿啊。如果各位是有独生儿女的，大概都有特别的感受啊。独生是最宝贵的，独生的，我就是一个独生女儿，所以这两天因为她住得很远，我们只有通电话啊。我就想到差不多七年前吧，还是八年前我都忘了，七八还是六年前啊，他结婚了啊。哎呀，那时候我真是千不舍万不舍啊，因为独生女儿从小最爱她，都是什么为她着想嘛。啊，当然结婚之前呢，他就先告诉我们了，有男朋友了啊。那我们也当然没有办法了，当然要不能说没法，就说很高兴嘛哈。他总要出嫁的嘛，但是我们就说了，把你男朋友带给我们看看哈。后来果然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那就我就一再问这个男孩子哈，你真的很爱我的女儿吗？你真的爱她吗？他回答说，是啊，我真的爱他啊。我说你会不会苦待他将来？保证不会啊，保证不会啊。会不会虐待？绝对不会，保证一定绝对不会。所以他花言巧语了以后就答应嫁给他了啊，答应了。那我就真的没有忘记啊，结婚那一天他们借洛杉矶很大的礼堂。做爸爸的特权就是把女儿牵到前面来，那个礼堂很大，是要走半天才走完啊。那我就牵着女儿走啊，就越走心就越不甘啊。这个要把她牵给另外一个男士啊，这从小就这么就爱她的女儿，一路牵就一路想啊，最后想到一节圣经在脑海里徘徊。这节圣经怎么样也弄不走啊！各位猜一猜什么圣经啊？你们都没有嫁过女儿啊？这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节圣经老在我脑海里徘徊。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感受到上帝差他儿子降世是何等的爱，是何等的恩。我一再问我的准女婿，你爱不爱我女儿，会不会苦待她，他一再保证不会，我再把她牵过去嘛。如果他敢说一点不礼貌的话哈，那我就不签了嘛。敢说一点不好听的话，上帝差他儿子来，请问知道不知道他儿子要上十字架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不知道许多要苦待他的人等在世界上都知道，仍然定义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仍然要他的爱子来到人间。所以那一天的感受我都一直不会忘记，没想到上帝爱世人，没想到上帝赐他的爱子，真是说什么的恩赐啊，各位就懂了吧，说不了啊， 这怎么讲呢？怎么能明白呢？怎么能够表达清楚呢？真是无法形容，真是莫名其状的，无法讲清楚的。上帝给的恩赐是他的儿子，是宝贵的独生爱子，他真是本来富足的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，让我们能够得生命。耶稣的死，耶稣的生，是他来世间最重要的任务。耶稣要把生命带给我们这些没有永恒生命的人。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七八十年，八九十年，我们没有那永恒的生命，他是富足的，他把丰盛生命带来，但是经过死亡才能把生命给我们，这是说不了的恩赐。他是没有罪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，好让我们这些不义的能成为神的义，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语。他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了贫穷。我们常常要感恩，常常想到神的爱，我们就要感恩。感恩，我们就跟随主的脚踪。若有机会，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去帮助人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，保罗用上帝把他独生爱子本来是富足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讲解说不了的恩赐。然后劝什么呢？劝我们若能够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去帮助人吧，你去帮助人吧，你只要有愿做的心，就蒙悦纳了。不是照你所没有的，乃是照你所有的。当你肯做的时候，你就好像撒种一样，上帝要把种子给你。不过圣经有一句话也在第九章里面，他说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怎样？下面还有更重要的一句话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会背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下面说什么？啊，感谢主，那诗班又会唱又会背啊。这话是真的，这话是真的啊。保罗写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，就怕基督徒不相信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请问各位信不信？好像半信半疑吧哈。你们不信嘛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信不信啊？这话是什么？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呢？请问圣经哪一句话是假的？哪一句假的？没有嘛，都是真的。但是这一句话我们就信不进去啊，常常信不进去啊。保罗就说啊，这话是真的啊，真的啊。基督徒若知道神的恩典，若知道这个说不出的恩典，说不了的恩典，你领受过的人，你跟随主的脚踪，你去帮助人吧。看看教会，看看你认识的弟兄姊妹，哪一个有需要，你就慷慨的去帮助他。记住主耶稣的话，施比受更什么？这话是什么？ 也是真的哈。圣经没有一句假的，都是真的。不过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大概我们信不来，不容易信得来。所以特别要我们记住是真的，我们去试试看。所以说不了的恩赐，第一，神赐基督，基督是财富，基督是财主，基督是富足，他为我们成了贫穷，他让我们得富足。一个是属灵层面的，真正得到基督丰盛的生命，得到基督所赐的义，与神和好，得到基督诸般属灵的福气，你就会好好做一个努力的人，殷勤的人，自然地上财富也会有的。如果一个人勤又俭，勤俭可以什么？致富嘛，这是一定的嘛。你在社会上好好勤劳，生活节俭，那请问钱一定会有了吗？不然钱去哪里了？你有勤劳赚钱，你有节俭不浪费，你自然就勤俭就会致富了。所以当你好好敬畏神，跟随主的脚踪，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，渐渐你就会累积你的财富，你就越能够去帮助人，你越帮助人，你就越蒙神赐福。再说一遍，少种的什么少收，多种的什么多收，这话是什么？真的。现在讲第二点了，基督是香气，熏香之气。这有一个背景的，需要解释一下。在罗马帝国时代，如果打胜仗的将军回国的时候，进入罗马城，会有盛大欢迎的仪式。但是是要什么样的胜仗呢？要让敌人有5000个以上，他们是降服的敌国，5000个人以上的，都是外国的，5000个以上，而且你能够攻克了新的疆土，你就会得到大的欢迎。5000个以上的外国的敌人，然后斩获他们的疆土，那个欢迎仪式，国家的高官，还有罗马元老院里面的人，两台吹喇叭的乐手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游行，被俘虏的猎物、金银财宝，然后被征服那个国家的地图跟着后面走，还有白牛一只，等一下要献祭用的，后面就跟着战俘，战败国的那一些不肯投降抵抗的那一些将领们，那一些军士们，或者是皇家的人员，通通是上着锁链跟着站走。然后后面就是罗马的一些军队然后有乐师，罗马帝国的他们偶像的祭司们就拿着香炉，这个香炉就一直熏得很香的味道，跟在后面就是打胜仗的统帅大将军，那个4匹马的战车，穿着紫袍，拿着象牙权杖，然后后面就是整队的军士跟在后面。所以熏香的味道，那个烟熏在将领统帅的身上，他们就带着这个香气 在罗马城里面到处游行。基督他是得胜的统帅，他是打败了魔鬼，他是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他是败坏了罪恶的权势，他是让律法的捆锁得以解脱。耶稣是得胜的统帅，我们是跟在耶稣后面的军士们，所以香气从统帅一直传到军队的里面，我们就跟在后面。感谢神，说不出说不了的恩赐是什么？这一位带着馨香之气的统帅要带领我们继续做得胜的征战，继续让我们都成为得胜的军士。这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我们有神的恩典能力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回来，能够传福音，能够看见神借着我们改变被撒旦辖制的人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若哥的传福音的心智还很强啊，每一年都有140位左右新受洗的人，每一年140位左右，这是弟兄姊妹努力传福音啊，有这样热忱啊，又有福音班啊，还有小组不断的带人啊。上一次受洗有一对夫妻啊，很特别，他只来美国一个月，我知道他们应该是礼拜天聚会的一个家庭啊。他的侄儿跟侄儿媳妇太太在这边，就申请他来玩一个月啊。来了一来之后马上就参加团契聚会，就被拉去了啊，到团契聚会，然后太太又被拉去妇女团契聚会啊，然后又被拉到松柏团契聚会，反正有什么会都被拉来拉去啊。那里面的姐妹们就送来送去啊，只有一个月时间在这里参加聚会听福音，到了第三个礼拜，第四礼拜就要走了，那第三个礼拜他们就把这一对夫妻老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来了，说他们快要回国了，马上就要走了，他们已经努力了前面的一段了，希望我能够临门最后一脚踢进去啊，得分。哇，我这个哪里有这个本事啊，我说那就好吧，跟他们谈谈吧啊，就结果那一天我跟他们两夫妻谈了四个钟头，早上10点开始谈，谈到12点该吃饭了，那个姐妹把她接去请他们到外面吃馆子，吃完馆子又送回来，她本来也要请我吃就是，后来我说我带了便当我不要啊，后来又送回来，然后下午又谈2个多小时。他们前面3个礼拜做的工就看见果效了，那我就正好就在这个足球门的门口了嘛，我就轻轻一脚就踢进去了啊，他们就真的悔改，就真的在那里一同认罪，然后请主耶稣做救主，他们就一同决志祈祷，然后就参加洗礼，我就看见福音的大能。他们说我们从小无神论，从小根本就不信上帝的嘛，也不信什么有罪啊，哪里有罪啊，有罪不早都坐牢去了嘛，那警察从来也没找我们的， 那这也没有罪，也没有上帝，怎么会得救呢？可是经过三个礼拜他们的工作，就看见得胜的主在他们心里做工，让他们真的很虔诚，真的认罪悔改，真的信服神，真的请神儿子主耶稣到内心做他们的主，做他们的救主。结果那几个小组的都欢喜快乐，我相信你们好多位都很多这个经验，不然若哥怎么可能一年140个人受洗啊？这不是你们带的，谁带的啊？这是感谢主的啊！如果我们继续抱着这个热忱，是懂得感恩的人，因为这是说不了的恩赐，上帝让他儿子耶稣在我们生命中，他也要带我们得胜，香气一定会传出去。那么另外一面，上帝恩赐真是奇妙，改变人了，改变我们，把我们那种美德提升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美德啊，但是你真跟随主的，你会被主改变。我看过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堆生意人从纽约到芝加哥开会，开完会了，他们就从芝加哥赶飞机回纽约，这一堆人呢、非常赶，时间都来不及了，拼命跑，跑到 Ohio 机场了，在机场那个摊子，很多买东西的哈、他们因为太赶，行李又带着跑，不小心把一个卖苹果的小苹果摊子给撞了，撞的苹果掉的一地哈。但是这些人赶飞机来不及了啊，就没有管他们，没有管这个，要就赶快冲进去，然后啊安全检查什么通通过了，然后大家冲上飞机坐下来了，果然赶上了。坐下来之后啊，中间有一个基督徒心里不平安了，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把人家撞瘫了，摊子撞翻了也就不管了。他说我不行，他就告诉朋友们，你们先走啊，到了纽约打个电话给我太太，告诉他我会晚一班飞机回来。他就从里面冲出来啊，又过了安检那一关，然后出去了，就跑到苹果摊啊。那个原来那个苹果摊那个是一个小女孩，这个女孩的眼睛是看不见啊，是个瞎子的女孩。他就在那一边到处在摸那些苹果，在那边捡，有一个人在帮他，有的都踩烂了，有的都坏掉了。他回来一看，哎呀，他说小女孩很对不起，就帮他捡，然后呢把那些坏的放到另外一堆，算一算大概值个30-40块美金，他就给他30-40块美金，说啊，对不起啊，把你撞坏了，然后就走了。才走了，这小女孩就喊他回来，说先生，你是耶稣吗？这小女孩是个基督徒，她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人。 Are you Jesus? 这个先生一听他是基督徒，他也是很受感动，他说不是，我不是，我只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很对不起把你撞倒了，现在希望你能够继续好好做生意。请各位记住，能感动人的，你是把耶稣的香气时时活出来，让别人惊叹一下，Are you Jesus? 你可以回答，我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我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最后几分钟，我要再 简单说，耶稣是宝贝，我们是瓦器。宝贝、瓦器，在古时候也有这么一个背景。古时候人有钱了怎么办呢？或者考你们一下，主耶稣时代有没有银行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银行？主耶稣不是说五千、两千、一千，告诉那一千的，你不要埋在地里啊，钱放哪里去啊？放哪里不知道啊？不是放你家吧啊？把它放到银行去啊！啊，我们和合本翻成兑换银钱，新译本就翻成银行，那就是银行。古时候有银行，但是古时候没有保险箱，没有发明这个保险箱，所以那一些珍珠黄金啊，常常是存在自己家里。怎么存？买一个瓦缸，放在瓦缸的里面。我猜就是从后门出去啊，然后向北走30步，向东再走个20步，再回头向南走个5步，埋下去了。然后就是瓦缸里面有宝贝。那有古时候出去打仗了，或者做生意客死他乡，常常宝贝埋在地里没有人知道。也就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，雇主找了雇工来挖挖挖，哎，挖出一缸宝贝出来了，那个人就很聪明了，按当时法律挖出来你拿出来，地主是谁就归地主，他赶快把它埋起来，他回老家把他的房地产都卖了啊，然后跑来呢，他一定花言巧语跟这个地主讲，你这个地不好，种什么都长不好的了啊，赶快卖掉算了啊。哎，他说，哎，正好你要卖的话我就给你买了啊。结果他就把它买去了，以后一挖起来就吃他的财产了嘛。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的另外一面啊。那古时候的人就是把你的宝贝放在瓦缸里面。耶稣基督充满神的宝贝，是极其宝贝的美好的内容。你如果好好读哥林多后书，一面讲到神的道，一面讲到神的灵，从2章、3章、4章都在讲神的道、神的灵。神的道新约比旧约更宝贵，旧约时代摩西脸上都发光，新约的执事那是不朽的荣光。当神的道做工，神的灵运行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以自由，就能够让我们荣上加荣，变成主的荣形。耶稣是神的宝贝，借着圣道，借着圣灵，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极大的工作。我们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只是瓦器，瓦器值不了几个钱，瓦器泥土加水烧一烧，瓦器里面装什么它就值什么钱，里面装白水只是水的钱，里面装酱油是酱油的钱，装鸡精是鸡精的钱，装黄金是黄金的价钱，里面有耶稣基督充满，有耶稣的道充满，有耶稣的灵充满，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读神的道。我忘了有没有鼓励过你们哈，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啊？哦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真的花点时间读读圣经啊，
祷告求主借着圣道来净化我们的心，净化我们的思想，圣灵更新改变我们整个人，你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天天在圣道圣灵工作之中，你这个人越来越有主的宝贝，宝贝越充满在瓦器里，你这个瓦器就越值钱了。瓦器如果是空的，除非变古董，不然不值钱。古董不容易变古董的哈，古董有它的特殊价值才有古董，要不然你这个器皿要有宝贝在里头，你要装满神的宝贝，基督就是宝贝。你借着圣道亲近基督，在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受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让圣灵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充满而彰显，让圣灵的能力和恩赐因着你参与侍奉必越来越增多。圣灵是乐意常常充满我们。本来今天我是要讲圣灵的，可是因为又正好碰上感恩节，感恩节不讲感恩也不行，所以我今天就讲感恩。但是记住，基督宝贝在圣道圣灵之中要领导我们，你好好照着圣经道理的一些指引来经历圣灵奇妙的工作，不是羡慕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真的知道圣灵是美善三位一体第三位，他来到我们心中，他一面使圣灵果子丰盛越来彰显越多，让圣灵的能力和恩赐借着我们去赐福别人，去领人归主，去造就圣徒，去建造教会，让神的名，让主耶稣的名更得荣耀，更得尊荣。愿神赐福，让我们不但自己经历说不出的恩赐，也把这恩赐从我们身上分享到需要的人。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在这感恩节的时间，我们真像保罗说，感谢神，你有说不尽说不出的恩赐，这一切都在你爱子基督耶稣里面。我们今天得着基督，跟随基督，侍奉基督，也盼望荣耀基督的人，愿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让你的荣美因你赐的恩我们可以彰显，好让荣耀归给主。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